基层工会换届选举工作实用手册第四章基层工会选举中的工作。三、有关选举和换届中的注意事项。一、有关代表资格的审查。一、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新建工会组织召开会员代表大会的，由工会筹备组担任，或者由工会筹备组提名，经充分协商组成。已建工会组织召开会员代表大会的，由工会委员会提名，经充分协商后，经工会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二、代表资格审查的内容。一是代表本人是否符合规定的条件。二是代表产生办法和程序是否符合民主选举规定。三是代表名额和比例是否符合要求。三、不合格代表处理办法。出现不合格代表，应当区分不同情况，采取不同处理办法。不论是新建工会组织召开会员代表大会，如会员超过100人，分布部门较多的单位，还是已建工会组织召开会员代表大会，发现选举的代表不合格，可以建议原选举单位，如分厂、车间和科室的工会小组，或者工会委员会的分会，或者组建工会联合会的基层工会委员会，或者组建联合基层工会的各单位，重新选举或者罢免其代表资格。原选举单位应当按照民主程序罢免其代表资格，重新选举代表。罢免代表资格后，所缺的代表名额可以由原选举单位补选。若召开代表大会在即，重新选举或者补选时间来不及，也可以暂时不进行选举或者补选，暂作空缺，但必须在代表资格审查报告中说明。四、代表名额与结构。代表数量按照中华全国总工会基层工会会员代表大会条例执行，其第九条规定，会员代表名额按会员人数确定，会员100至200人的，设代表30至40人，会员201至1000人的，设代表40至60人，会员1001至5000人的，设代表60至90人，会员5001至10000人的，设代表90至130人，会员10001至50000人的，设代表130至180人，会员50001人以上的，设代表180至240人。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第16条规定，会员不足100人的基层工会组织应召开会员大会进行选举，会员100人以上的基层工会组织应召开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进行选举。召开会员代表大会进行选举的，按照有关规定由会员民主选举产生会员代表。各基层工会特别是会员数量在100至200人的基层工会组织，应根据本单位具体情况，在召开会员代表大会的请示中提出是召开会员大会还是会员代表大会的具体方案，并根据上一级工会批复执行。基层工会会员代表大会条例第8条规定，会员代表的组成应以一线职工为主，体现广泛性和代表性。中层正职以上管理人员和领导人员一般不得超过会员代表总数的20%。女职工、青年职工、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等会员代表应占一定比例。二、有关大会主席团。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有关文件规定，召开工会会员代表大会，如果设立大会主席团的，应注意以下问题。一、大会主席团的产生和任务。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第20条规定，大会主席团成员由上届工会委员会或工会筹备组根据各代表团组的意见提出建议名单，提交代表大会预备会议表决通过。大会主席团设常务主席若干人，秘书长1人，副秘书长若干人。大会主席团实行集体领导原则，有关会议的重大问题经主席团全体会议讨论决定。主席团的主要任务按照大会通过的议程主持大会，组织大会的报告和讨论，组织代表讨论，出席上级工会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和本届工会委员会成员候选人，主持选举，组织代表讨论大会的决议。会员人数不多的基层工会召开会员大会，会员大会不设主席团，由工会筹备组或者基层工会委员会主持会议和主持选举。二、大会常务主席。主席团设常务主席若干人，人选一般应当由组织代表大会的工会筹备组负责人或者上一届工会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和被提名为新一届工会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候选人组成。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的产生由组织代表大会的工会委员会或者工会筹备组提名，在第一次主席团会议上举手表决通过。常务主席的职责主要是研究处理大会 有关重大问题和主持召开主席团会议。三、大会执行主席。大会执行主席是指当天主持大会的会议主席，一般由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轮流担任。大会执行主席的日程安排由组织代表大会的工会委员会或者工会筹备组提出，在主席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表决通过。执行主席的主要职责是在大会主席团的领导下，按照工会会员代表大会的日程和议程主持各次全体会议。四、大会秘书长和副秘书长。会员代表大会设秘书长一人，副秘书长若干人。秘书长由组织会员代表大会的工会委员会或者工会筹备组提名，经代表酝酿讨论，在大会预备会议上举手表决通过产生。大会秘书长一般由工会副主席担任，根据会议规模可以设副秘书长若干名协助秘书长工作。大会副秘书长的建议名单由组织代表大会的工会委员会或者工会筹备组提出，在大会主席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举手表决通过。大会秘书长必须是本次代表大会的正式代表，大会副秘书长可以不是本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一、秘书长负责大会期间的日常工作，主要职责一是主持召开第一次主席团全体会议，二是在主席团的领导下负责处理大会期间的事务性工作，三是领导大会秘书处工作，负责签发会议的各种文件，四是负责处理主席团的日常事务。二、副秘书长主要职责一是按照分工主要负责大会秘书处一个或几个组的具体工作，二是协助秘书长按照大会日程安排处理有关事宜。五、第一次主席团会议议程。主席团第一次全体会议是在代表大会预备会议期间进行的，主要工作审议通过代表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名单，审议通过代表大会副秘书长名单，听取关于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情况的报告，听取工会委员会工作报告起草情况的介绍，审议通过大会日程和大会执行主席的安排，审议通过大会选举办法草案，提交预备会议表决。六、第二次主席团会议议程。主席团第二次全体会议是在代表团讨论结束后进行的，主要工作一是听取关于各代表团讨论领导讲话和审议工会委员会工作报告、财务报告和经费审查委员会工作报告，其中新建工会组织是讨论工会筹备工作报告情况的汇报；二是审议通过工会委员会工作报告、财务报告和经费审查委员会工作报告，其中新建工会组织的是通过工会筹备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提交大会表决；三是审议通过新一届工会委员会委员、经费审查委员会委员和出席上级工会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建议名单、大会总监票人、监票人建议名单提交大会表决通过；四是提出新一届工会委员会任期决议草案提交大会表决。第三次主席团会议议程。主席团第三次全体会议是在大会选举结束后进行的，主要工作听取大会总监票人报告大会选举结果，推举新一届工会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集人，推举新一届经费审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集人，审议确定大会闭幕议程。三、有关选举计票。一、选举的有效与无效。确定选举是否有效是确定新一届工会委员会是否合法的基本前提。如何判断选举是否有效呢？一是要看召开会议是否合法，即按照规定履行了请示批复程序；二是要看候选人的产生是否符合规定程序，是否通过民主程序产生的；三是要看是否符合参加选举的人数为应到会人数的三分之二以上的规定；四是要看选举办法是否符合有关规定并得到会员代表大会表决通过；五是要看具体的投票情况是否符合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第26条规定，即选举收回的选票等于或少于发出选票的，选举有效多于发出选票的，选举无效应重新选举。符合以上各项规定的选举方为有效，如果其中任一项不符合规定，选举即为无效。特别提示：如何正确理解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第17条中关于参加选举的人数、应到会人数，以及第25条在选举单位设立的流动票箱投票之间的关系。应到会人数对会员大会来说，除被法定条件限制或者逾期确实不能参加会议，如出差、疾病等情况的人员外，其他会员都应当算作应到会人数。 对会员代表大会来说，从选举出的代表中，减除确实不能参加会议，如出差、疾病等情况的代表人数，以及被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未通过代表资格审查的代表人数后，其他代表应当算作应到会人数。对参加选举的人数可以这样理解，即参加选举的具体表现就是参加投票，参加投票的人数就是参加选举的人数。在实际工作中，应到会人数确定后，实际到达会场的人数及实际到会人数往往少于应到会人数。一些会员或者会员代表在选举期间及投票的时刻，因为种种原因不能离开生产工作岗位，他们能不能参加选举及投票，算不算参加选举的人数呢？如果不能参加选举，不算参加选举的人数，就有可能出现不符合第十七条中限制性条件，即参加选举的人数为应到会人数的三分之二以上时方可进行选举的现象。特别是一些会员人数较少的单位，使得换届选举无法正常进行。为此，第二十五条中做出了会员或会员代表在选举期间，如不能离开生产工作岗位，在监票人的监督下，可以在选举单位设立的流动票箱投票的规定。如果根据本单位的实际情况，预计召开换届选举会议时，不能离开生产工作岗位的会员或者会员代表人数较多，选举办法中应当明确规定可以设立流动票箱。如果设立流动票箱，参加选举的人数及参加投票的人数多于实际到会人数，这里特指到达会场的人数也是有可能的。因此，判断选举是否有效的问题，第二十六条规定的是选举收回的选票等于或少于发出选票的，选举有效多于发出选票的，选举无效应重新选举，而没有使用收回的选票数与实际到会人数相比较。要保证选举的有效性，确保发出选票和收回选票统计的准确性最为重要。在执行第二十五条规定时，应当做好的前提工作是使那些不能离开生产工作岗位的会员或者会员代表在参加投票前能够比较清楚地了解选举的候选人情况和选举的各项规定。二、选票的有效与无效。有效票，一张选票上所赞成的候选人数量与另选人的数量之和等于或者少于应选人数量的，为有效票。无效票，一张选票上所赞成的候选人数量与另选人的数量之和多于应选人数量的，为无效票。无效票即废票。选举办法中应当按照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明确对候选人投不赞成票者可以另选他人，对候选人表示弃权的不能另选他人。特别提示，如何判断一张选票是否为有效票，以下区分几类情况举例加以说明。假定情况为某单位工会进行选举，候选人为十八人，应选人为十五人，差额数为三人。第一类，如果这张选票上对三位候选人投了不赞成票，没有对其他候选人投弃权票，同时也没有另选他人，不赞成票的数量等于差额数三，为有效票。如果有另选他人，为无效票。第二类，如果这张选票上对候选人投了不赞成票，没有对其他候选人投弃权票，同时又有另选他人，则投的不赞成票的数量减去另选他人票数必须等于或者大于差额数才为有效票。比如票上对五位候选人投了不赞成票，没有对其他候选人投弃权票，有两位另选他人或者有一位另选他人，这两种情况均为有效票。如果有三位另选他人则属于无效票。第三类，如果这张选票上只有对候选人投了弃权票，没有投不赞成票，当没有另选他人时，投的弃权票的数量等于或者大于差额数三，为有效票。当出现另选他人时，则属于无效票。比如选票上对三位候选人投了弃权票，没有投不赞成票，也没有另选他人，为有效票。第四类，如果这张选票上对候选人投了不赞成票，也投了弃权票，当没有另选他人时，投的不赞成票和弃权票的数量之和等于或者大于差额数三，为有效票。比如票上对两位候选人投了不赞成票，对一位候选人投了弃权票，没有另选他人，等于差额数，为有效票。第五类，如果这张选票上对候选人投了不赞成票，也投了弃权票，当出现另选他人时，有以下几种情况应当分别判断。第一种情况， 投的不赞成票数少于另选他人票数时，直接判为无效票。比如，票上对两位候选人投了不赞成票，对三位候选人投了弃权票，有三位另选他人为无效票。第二种情况，投的不赞成票数等于另选他人票数时，投的弃权票等于或者大于差额数三，为有效票。如果小于差额数三，直接判为无效票。比如，票上对三位候选人投了不赞成票，有三位另选他人，如果对三位候选人投了弃权票为有效票，如果对两位候选人投了弃权票为无效票。第三种情况，投的不赞成票数多于另选他人票数时，其差额加上弃权票数之和，如果等于或者大于差额数三为有效票，如果小于差额数三，直接判为无效票。比如，票上对四位候选人投了不赞成票，有三位另选他人，其差额为一，如果对两位候选人投了弃权票等于差额数三为有效票，如果只对一位候选人投了弃权票为无效票。当本张选票被判为有效票时，该选票上每位被选举人的得票均有效，应当分别计入各位被选举人的总得票数。当本张选票被判为无效票时，该选票上每位被选举人的得票均不得计入各位被选举人的总得票数。当出现无效票的情况，在计票后，每位被选举人得票总数赞成票加不赞成票加弃权票会少于收回选票总数的。三、获得过半数赞成票的被选举人人数超过应选名额。选举计票结果出现获得过半数赞成票的被选举人人数超过应选名额的情况时，按照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第27条规定，获得过半数赞成票的被选举人人数超过应选名额时，得赞成票多的当选。如遇赞成票数相等不能确定当选人时，应就票数相等的被选举人再次投票，得赞成票多的当选。计票后，将获得过半数赞成票的被选举人包括另选他人按照得票多少顺序排队，从得票最多的开始，一直到事前确定的应选名额取满为止。剩下的获得过半数赞成票的被选举人不能视为当选，也没有所谓候补候备之说，取满应选名额，选举即告结束。四、获得过半数赞成票的被选举人人数没有达到应选名额。选举计票结果出现获得过半数赞成票的被选举人人数没有达到应选名额的情况时，按照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第27条规定，当选人数少于应选名额时，对不足的名额可以另行选举。如果接近应选名额且符合第8条规定，也可以由大会征得多数会员或会员代表的同意减少名额，不再进行选举。计票后出现获得过半数赞成票的被选举人人数没有达到应选名额的情况时，对不足名额另行选举时，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另行选举的范围，应当是在得赞成票未过半数的原候选人中进行选举，因为这些候选人是经过民主推荐程序反复协商酝酿产生的。二是选举中出现的另选他人是否纳入候选人范围，选举中出现的另选他人表达了部分会员代表的意见，与经过民主推荐程序反复协商酝酿产生的原候选人是有差别的，所以得赞成票未过半数的另选人不应当作为另行选举的候选人。三是选举中另选他人获得过半数赞成票的，应当与其他被选举人一样，以获得赞成票的多少确定是否当选，如果是票数相等进行重新投票，可以将其列入候选人名单。但获得赞成票没有过半数的另选他人，即使与候选人票数相等，也不能列入重新选举的候选人名单。五、获得过半数赞成票的最后一名应选名额出现被选举人票数相等，选举中出现获得过半数赞成票的最后几位被选举人得赞成票数相等的情况时，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第27条规定，如遇赞成票数相等不能确定当选人时，应就票数相等的被选举人再次投票，得赞成票多的当选。在实际工作中，基层工会组织应当根据本单位人员规模、会期等实际情况，可提前在选举办法中对如何处置作出规定。在处理获得过半数赞成票的最后一名应选名额出现两名或者两名以上被选举人的赞成票票数相等的情况时，是不按照姓氏笔画排序确定最后一名应选名额的，唯一的依据是获得赞成票的票数。 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十三至十七届执行委员会和经费审查委员会的选举办法中对预选阶段的规定是，预选中如最后一名应选名额出现两人或两人以上获得同意票相等时，以不同意票少的确定为候选人，不同意票数也相等时，均不确定为候选人。六、非候选人当选。按照中国工会章程规定，会员享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本单位会员不是候选人，在选举中以另选他人获得过半数赞成票，按得票的多少顺序排列，又在应选名额之内的，应当当选。这是体现选举人意志，切实保障会员民主权利的具体表现，充分体现了工会组织的民主性。对非候选人当选，组织选举的单位要及时将该当选人的情况补充报送党组织和上一级工会。四、有关基层工会主席直接选举中产生的一些问题。一、基层工会主席直接选举产生的重要性。基层工会主席、副主席由会员代表大会直接选举产生，是指基层工会通过召开会员代表大会直接投票选举产生工会主席、副主席的选举方式。实行基层工会直接选举工会主席制度，是推进基层工会民主化进程的必然要求，是基层工会建设、改革和发展的重要内容，有利于完善工会民主选举制度，推进工会干部制度改革，克服工会干部的官气，有利于克服基层工会组织存在的行政化倾向，密切工会组织与会员和职工群众的联系，有利于使基层工会组织更好地代表会员的意志，反映会员的要求，增强职工群众对工会干部的监督，提高对工会干部的信任度，有利于把真心实意为职工群众服务、热爱工会工作、受到职工群众拥护的人选到工会领导班子中来，提高工会干部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增强工会组织的凝聚力和号召力。二、基层工会主席直接选举产生方式的适用范围。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第十九条明确规定，基层工会主席、副主席由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直接选举产生的，一般在经营管理正常、劳动关系和谐、职工队伍稳定的中小企事业单位进行。这些企事业单位一般会员人数比较少，工作场所比较集中，职工接触较多，相互了解，适合召开会员大会直接选举产生主席。三、直接选举工会主席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一是坚持在同级党组织和上级工会的领导下，由领导有组织的进行。一般在工会工作基础较好、经营管理正常、劳动关系和谐、职工队伍较稳定、会员民主意识较强的条件成熟的基层单位进行。没有建立党组织的单位在上级工会的领导下进行。要把党管干部依法智慧和发扬民主集中制统一起来。要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竞争、择优的原则，坚持尊重和体现会员意愿的原则。二是坚持依法选举，严格规范程序，认真执行规定。必须执行无记名投票、公开计票、当场公布选举结果的规定。必须执行参加选举的人数为应到会人数的三分之二以上，方可进行选举。被选举人获得应到会人数的过半数赞成票时，使得当选的规定，必须执行选举结果报上一级工会批准的规定。三是认真做好候选人的推荐工作，要按照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经会员反复协商酝酿后，把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热爱工会工作、受到职工信赖的人推荐作为候选人，单位行政主要负责人、法定代表人、合伙人以及他们的近亲属不得作为本单位工会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副主席候选人。建立联合基层工会委员会的，要在各单位会员中对主席、副主席候选人情况进行充分介绍。四是做好直接选举前的思想发动和组织工作，帮助会员提高对直接选举工会主席、副主席目的和意义的认识，使每个会员能够熟悉选举办法和程序，正确行使选举权，认真组织实施好选举工作，必要时可以请上级工会组织给予帮助和指导。五是有关基层工会主席、副主席等额选举还是差额选举的问题。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第十七条规定，基层工会委员会委员和常务委员会委员 应差额选举产生第十八条规定，基层工会主席、副主席可以等额选举产生，也可以差额选举产生。主席、副主席应从新当选的工会委员会委员中产生，设立常务委员会的应从新当选的常务委员会委员中产生。这两条规定并不矛盾，由主席、副主席和委员组成工会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候选人也是工会委员会委员的候选人，他们首先要能够被选举进入工会委员会，才能成为主席、副主席，这个过程就是差额选举。如果基层工会主席是在工会委员会委员候选人中，按照被选举人得票多少排序选举出主席、副主席的，这个过程就是差额选举。第十八条所述等额选举是指在确定的主席、副主席候选人进入工会委员会或常务委员会后，可以等额选举产生，或者对主席、副主席候选人意见基本一致的情况下，可以在选举工会委员、常务委员会的同时等额选举产生。五、有关基层工会间接选举中的一些问题。中国工会章程第二十七条规定，工会基层委员会的委员应当在会员或者会员代表充分酝酿协商的基础上选举产生，主席、副主席可以由会员大会或者会员代表大会直接选举产生，也可以由工会基层委员会选举产生。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第三条规定，工会委员会的主席、副主席可以由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直接选举产生，也可以由工会委员会选举产生。本章上述所列举的各项选举工作程序、方法和要求，可以视为会员大会或者会员代表大会直接选举产生、工会基层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副主席的程序、方法和要求。而工会基层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由工会委员会选举产生时，是由会员或会员代表委托工会委员会选举产生，所以具有间接性，实际上是一种间接选举的方式，选举的程序、方法和要求上与本章上述内容是一致的，只是选举的范围和对象有所不同而已。大型企业、事业单位工会委员会设立常务委员会的，应当先选举产生工会委员会，再由工会委员会选举常务委员会，而不是由会员代表大会直接选举常务委员会，这也属于间接选举的方式。选举的程序、方法和要求与本章上述内容是一致的，只是选举的范围和对象有所不同而已。六、关于经费审查委员会选举。根据中国工会章程第十三条规定，各级工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同级经费审查委员会，在选举基层工会委员会的同时，应当选举产生同级经费审查委员会。候选人的产生、选举的程序、方法和要求，参照有关工会委员会的相关内容实施。